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70多岁，在法轮大法中修炼20多年了。修炼前，我是个从头顶到脚底都是病的人，活得很艰难。45岁那年，我幸遇法轮大法，在修炼中慈悲的师尊给我净化了身体，把我从头到脚的所有病连根摘掉了。从此以后，我身心健康，一粒药没吃过，至今已有20多年头了。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和丈夫所见证的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先说说我们在装修房子的过程中化险为夷的神奇事。我们住的是上世纪70年代建的老楼房，房龄已有50多年，可以说这个楼已经进入老龄化了。我们想把40多平米的房屋简单装修一下，因房屋结构不是很合理，我们准备将厨房和卫生间局部改造一下，其他地方就不想动了。计划完毕后，为修炼的丈夫找来几位凿墙立工，几个人看看施工面积，谈好了价钱，准备动工。这时我赶紧先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净念会化险为夷，同时给他们做了三退，他们都同意退出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并接受了我给的护身符。随后几个人就开始作业，因凿墙声音太大，我把两个卧室的门关严，我在屋里学法。学着学着，不知什么原因就想到另一屋看看，我身不由己地去开门，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只见从墙壁里的电源分线盒往出窜火，多根电线的外皮已烧化，直往下滴焦油，整个房间布满黑烟，墙都熏黑了。这时凿墙的电锤还在工作，我急忙喊他们快关掉电源，让他们到屋里看看。大家一看都吓呆了，这是电火呀。懂得一点电工知识的人都知道，电源短路会给操作人员带来生命危险，太可怕了，将要发生的一场灾难就这样转危为安了，谁都觉得太神奇了。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保护了弟子，那几位施工人员因为明白真相做了三退，得到了福报，幸免夺命之祸。事后我深深地体悟到是师尊点化我， 让我看到另一间卧室发生的危险，从中让我知道室内的电线都已老化，有不可估量的灾难隐患，必须更新了。在装修过程中，紧接着又一个事故出现了，厨房的暖气因挪动了位置，重新试压时就听卧室里一声巨响，暖气爆炸了，水顿时喷泄出来，我们马上把阀门关上。清理完后，看到管道和暖气片里边都烂了，只是表皮还连着。于是，我和丈夫决定把全屋的暖气全部换掉。那个来拆卸暖气的人说，你家的暖气片个个都有沙眼，最容易爆炸，怎么才换呀？胆也太大了，这要是爆炸起来，可不是小数目的损失呀，还涉及到楼下邻居的财产损失，这样的事我见多了。这人的一番话才让我惊醒地悟到，是师尊这么多年用巨大的付出一直都在保护着弟子和弟子的家，是师尊让我从事故中看到暖气片已使用到极限了，必须得更换了。谢谢师尊又一次为弟子排忧解难，解除了又一次不可估量的灾难隐患。下面再给大家讲讲我丈夫遇难成祥的故事。2023年夏天，正是连续高温酷热的几天里，每天温度都在33度以上。一天中午，未修炼的丈夫从冰箱里取出鱼，不等解冻，就用家里最快的刀去砍冻得邦邦硬的刀鱼，一下子用力过猛，再加上表面有冰，刀就把左手腕的血管割开了，血立即就窜出来。当时我正在屋里学法，就听丈夫喊，快给我找点东西把手包上。我赶紧出来一看，他满手是血，我问他这是怎么了，他才跟我讲刚才发生的事。我看到厨房的墙上地上都溅上了血，丈夫说是他血管窜出来的，自己当时都吓迷糊了，顿时满头大汗，心里马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一会儿血就止住了，家里什么药都没有，怎么处理伤口呢？这么热的天可别感染了。我立刻想到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练功人手是有能量的，能杀菌。于是我用纸蘸点自来水把伤口处理干净后，再取块白纱布给他包扎上，什么药也没有敷，丈夫也不觉伤口疼。但是丈夫由于受些惊吓，脸色发白，再加上流了很多血，身体发软，浑身无力。我告诉他，心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会儿他就睡着了。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都观察他手上的伤口，问他疼不疼，他回答说不疼。就这样一天比一天的好转，五天后就愈合了。这期间丈夫没吃一片消炎药，也没到医院打破伤风针，就这样神奇的好了。我现在虽然70多岁，但我无病一身轻，身心健康，精力充沛，是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弟子永远都报答不了师尊的圣恩，弟子只有在大法中好好修炼，正实大法，弘扬大法。
Thank you.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中的老赵，现在是一位七旬老人了。1997年的时候，公司老总把当时任经理的老赵调到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分公司。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老赵带领这家分公司扭亏为盈。老赵的经营秘诀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当年我让分公司起死回生。我今年74岁，是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1996年，我49岁，当时在一家台湾独资食品有限公司打工，总部设在济南，各地有很多分公司，我在外地分公司任经理，员工将近100人，我就居住在当地师级军区大院里。因为公司的员工都是年轻人，基本都是从山东各地招来的，都是16、17岁、20几岁的孩子，文化低。我知道孩子们离家远，生活不容易，就尽量的从生活上照顾他们，让他们吃好喝好。我把货物原材料包装物集中起来，卖给收废品的，用这些钱去买毛巾，然后分给员工。虽然公司提供工作服，但夏天很热，我就用卖废品的钱给员工买白色的短袖大背心，给女孩子们买白色带花的短袖衣，让他们穿得凉快些，舒服些。公司老板来到我室检查工作，看到员工都穿着白色的短袖背心，就问厂长是怎么回事。厂长说是经理用卖废品的钱亲自去买的，每月还发一条毛巾。老板有些感动地对我说，谢谢你经理这么关心员工。我说应该的，咱关心他们，他们会把工作干得更好。老板说其他分公司没人去管这些事情，有的分公司还会克扣员工的生活费，伙食搞得很差。我说老板您放心吧，我会用心去搞好工作的。老板肯定地说我相信你。当时我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长的时间，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是无法做到那样真心实意地为别人好的。说到我的修炼机缘，这还得从1996年新年放假去姐姐家串门说起。当时我在姐姐家看到她桌子上有本书，书皮上写着转法轮，拿起来一翻，看到作者的照片时，我内心突然有一种温暖和亲切的感觉，感觉作者很年轻，似曾相识，但又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我脱口而出，我认识这本书的作者。姐姐说这本书可好了，书的作者是李洪志师父。师父来我们济南传过法，你是不是在传法班上见过师父？可是我也没有参加过李洪志师父的传法班呀。我就使劲地想到底在哪里见过呢，可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就是觉得熟悉。我嘴里喃喃地说我就是认识这位师父。姐姐说法轮大法还有5套功法，既要学法又要练功，这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我说动作怎么练？ 姐姐当时就给我演示了第一套功法。我当时只记住掌指乾坤抻。姐姐说，我把这本大法书送给你吧，带在身边，抽时间看看。我双手接过转法轮，把书小心翼翼地放在了背包里。每次下班后，我就在军区大院的宿舍里读转法轮，明白了书中讲的许多修炼的道理。我经常和员工们讲书里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出门在外彼此要互相帮助，互相忍让。那时我就用真善忍的法理作为我的经营理念，要求自己不搞特殊，以身作则，因此得到了老板的信任和员工的好评。由于工作的需要，1997年9月份，老板把我调到另一个分公司工作。那个公司账目不清，管理混乱，销售打不开，近20个员工没活干，整天打扑克下象棋。由于人员少，只给配了一个会计。老板跟我交代说，困难很多，我相信你能做好，你试一下，不给压力，能干就干，实在不行把这家分公司给关掉，到那时候你再来回总部。我说，我试一下，我会用心去做的。老板高兴地说，好，就等你这句话。分公司的店面在一个繁华的街上，每月光房租就是10000元，一楼是前店后厂，二楼是由其他客户租赁，三楼是仓库、宿舍、食堂和卫生间。因为总公司有规定，所有的员工半年以后要大调整，为了让员工在产品、工艺、质量上保证规范化，各公司生产厂长也是周期性的，都要与各分公司互换，所以大家互相都认得。员工们看到我很高兴，都对我说，经理，我们都盼你来呀，你可算来了。我问，你们每天都干啥？员工讲，打扑克下象棋啊，货不敢多做，卖不出去，我们也愁。我说，今天晚上把该做的货做完，彻底打扫车间卫生，明天吃完中午饭后打扫宿舍，搞好环境卫生，晚上上班前检查。第二天我就去跑市场，邀请各大商场食品柜的经理来我们公司考察，希望合作。回到公司后，我去楼上的厕所，厕所是男女通用的，一进厕所的门，地面乌黑，手指乱扔，女孩子来例假用过的卫生巾也处处可见。我找了几个塑料袋子，把厕所纸装上，泡上一盆浓洗洁精，泼在地上，用刷子刷。有个员工来上厕所，看到我在打扫厕所卫生，很不好意思，就有点带着哭腔说，经理，这活不应该你来干啊，我们干。他硬是把我架了出去，又叫了几个人把厕所内外四周的墙壁都清洗干净。我用善来启悟他们，说生活环境要靠大家共同维护，干净的环境也会使人愉快，少生病。我让厂长安排轮流值日打扫厕所，也把我算在内，从那以后他们都能做好卫生，不用我去操心了。第三天下午，大家在一起吃晚饭，我看见员工们都把馒头皮给扒下来扔在桌上，我拿起馒头就吃，几天下来都是如此。到了第六天，仓库管理员发话了，说是不是咱们的命都比经理值钱，经理都带皮儿吃。我接着管理员的话说，大家都是从农村来的，我们的祖辈父辈都是种地的，你们在家吃馒头也扒皮吗？一年土，二年羊，三年不认爹和娘，真是让老祖宗看见哭啊。 从那以后，桌上再也看不到扒掉的馒头皮了。就这样，走马上任后，技术监督、卫生防疫、工商管理、市场经营等等，全都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我就是按着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做事。慢慢的，局面打开了，由原来总部配送生产原材料，给工人发工资，支付工厂厂房租赁费，到自己发工资，自己采购原材料，再到支付工厂房屋的租赁费，到给公司上缴利润，再到扩大生产，租赁大的厂房生产。这期间，我一直都是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我看第一遍转法轮书的时候，我就记住了师父教导的不失不得的道理，经常提醒自己修炼人心一定要正。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公司附近的集体练功点，接触了更多练法轮功的同修们，我们在一块儿学法读书，对我帮助很大。我明白修炼不只是做好人，要做比好人还要好的人，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成为无私无我的人。不久，公司要更换更大的生产线，我又要去找地方，去看，去谈。在朋友的帮忙下，选了几处比较合适的。1998年的夏天，老板和总部的人员商量后，决定选在城乡结合部的一排临街的新建出租房。这个地方的交通方便，周围环境又不乱，我们一下租下来8间，每间40平米的厂房，每间房租才300元钱。这样算下来，光房租一项，每个月就节省下7600元。跟有关部门签约后，我们规划成独立一体的门户，前2间作为生产车间，以此类推，仓库1间，办公室1间，经理宿舍1间，女生宿舍1间，男生宿舍1间，食堂1间。定下后，由总部派来施工队进行装饰装修，路面硬化，车库、锅炉房、厕所、配套工程等等一应俱全。我在分公司里和员工一起时，我就跟他们讲法轮大法，讲按真善忍做好人，做好本职工作，告诉他们施与德的关系。因为我们住在农村，蚊子特别多，我关心员工生活上的事，严格执行伙食费管理，让他们吃好喝好，把结余的伙食费和卖包装物的废品钱，夏天给员工买统一的蚊帐和毛巾被。当员工轮换时，带着统一发放的蚊帐、毛巾被到其他分公司上班时，其他分公司的经理向老总打小报告，说我乱花公司的钱，用公司的钱去做好人。总部就派总公司会计以检查工作的名义来查账，结果发现账本上根本没有这项支出，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而且我所在分公司的伙食，职工们评价说是吃得最好的。老板到分公司来检查工作，在吃饭时，他问我是如何做到的。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自己首先按真善忍做人，不占不贪，设身处地地为员工着想。从外地来打工的人离家很远，只有把他们的生活照顾好了，他们才能安心工作，才能干好工作。听别的员工讲，其他分公司的伙食没人管，饭做不好，员工不吃，全倒在食堂外面的大缸里，一天下来倒几大缸，员工们都出去买方便面吃，而我们这边的食堂外面没有大盆，更没有大缸，既不浪费，员工们还得到了实惠。老总的亲侄儿是个分公司主管生产的厂长，他轮换到我所在分公司工作时讲，我都盼着到这儿来，你拿我们当人。咱们公司所有的5个分公司我都轮换过，我们私下里都讲 总公司评先进领导，我们一定都选你。其实我心里明白，是法轮大法不断改变着我，我感恩师父传给我们这么好的大法。回想那个时候，神州大地有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地方，环境就会自动的向好的方向改变。我一直坚信，法轮功学员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岗位，都会用他们的善念和善行造福一方。好，听众朋友，今天老赵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北京一位明白大法好的男子，保护练法轮功的妻子不受警察的骚扰，他的善念善行得到大福报。他曾经五次遇险有性命之忧，次次都是大法师父给他化解了危难。我1996年5月春天有幸开始阅读转法轮，那时的我因为生孩子落下了月子病，还有鼻炎、心脏病、肠胃炎，脚掌上长满茧子，走不了长路，脾气也特别大。那时候我做生意，有时候做点坑人的事。我看大法书几天以后，丈夫跟我说，你不流鼻子了，睡觉也不用高枕头了，吃了凉饭也不闹肚子了，碰冷水也不喊疼了。我这才意识到，所有的病都不治自好，不翼而飞了，是伟大的师尊给我调理好了身体。在做生意上，我也认识到了坑人是最不好的行为，不能再做。丈夫明白大法好，每次警察610来家里骚扰我，都是他维护我和他们讲真相，他也因此得了大福报。大法师父五次救了他的命。第一次1996年7月的一天，丈夫下班半路遇到狂风暴雨，路边大树被刮倒，一只大树杈被刮断了，正好照在他的自行车上，他整个人都摔出去了，浑身是伤，但都是皮外伤，没有伤到筋骨。他到家时雨也停了，他跟我说了发生的事情，最后双手合十说了句，是李老师救了我，谢谢李老师。第二次同年九月的一天，丈夫骑自行车下夜班，在转弯处被汽车刮倒了，车坏了，人没事。他说恩师又救了他，再次谢谢师父。第三次2001年10月，丈夫去朋友家喝酒后，骑着摩托车带着徒弟回家，撞到了一个2米高的大石头，车子撞坏了，毛裤外裤都摔出好几个洞，人没事，徒弟也没事。他回来后对着师父的法相双手合十，谢谢师父。第四次险情发生在2003年秋天摘柿子，丈夫抱住树枝用力往上一窜，脚离地的同时，那只粗壮的树枝就断了，粗大的树枝实实在在地砸在了他的胸口上，人当时蹬了两下腿就挺直了身体，怎么喊也没动静了。我马上镇定下来，双手合十请师尊救我丈夫，闭上眼睛发正念。5分钟后我睁开眼看丈夫，只见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坐起来了，没事了。我把这事说给了公公婆婆，他们以前不支持我练法轮功， 听发生在他们儿子身上的神奇事，跟我说了一句：你好好练吧，我们相信了，谢谢李师傅。我丈夫孩子也是尊敬的称师傅，有时还供上水果。第五次发生在2012年10月13日，那天我侄女结婚，我和丈夫骑着电瓶车正走着，对面就冲了一辆轿车，把我撞飞3米远。当时身上没有疼痛的感觉，我丈夫躺在轿车下面，脚贴在汽车轱辘前，如果再往前一点点就压到了。我冲着司机说：你赶紧跟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坚持念九字真言。几分钟后，我丈夫就睁开了眼睛，人也清醒了，他的后脑勺撞在石头上，还在流着血，不一会儿血就止住了。围观的人很多，有警察，有交警，还有上班的人。我村有几个人帮忙把汽车抬了起来，把人从车下面拖了出来，警察让把人送医院，检查结果没事，只是有些皮外伤。还有几次我丈夫出事都是不小的事，结果都是师父救了他，谢谢师父救命之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法轮功被中共划为特殊人群的后果，作者归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4日。前些天碰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她的丈夫因不放弃信仰而惨死狱中，这些年她在为丈夫奔走找回公道，而司法厅却告诉她：你别去省监狱管理局，你是特殊人群，去了人家也不接待，你进不了人家的门。这让我联想到前几天看到明慧网有一篇文章，题为《中共法官叫嚣，杀人放火好说，法轮功的事不好说》。从标题就可以看出，中共给法轮功的待遇是很特殊的，杀人放火有明确的法律条款，可以对犯罪者予以制裁，而在遇到法轮功维权案例时，却感到没有法律可依，不得公平对待。文中描述，河北省邢台市广播电台退休主任编辑、法轮功学员陈新博遭受冤狱迫害，重获人身自由回家后，才知道自己的养老金、医保待遇早已被非法剥夺，原单位也非法开除了他的公职。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生存权，陈新博拿着社保法、立法法、公务员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劳动法、宪法等文件到原单位和社保中心找说法。邢台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江奇公然说：你说的都对，但我就不给你，你能怎么着？你去法院告我吧， 法院说让给你，我就给你。陈新伯于是向邢台市经济开发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该法院法官张国正不仅百般刁难他，并公然说，杀人放火好说，法轮功的事不好说，这是重大敏感问题。中共及其各个政府部门都把法轮功当成了特殊人群，法轮功有什么特殊呢？说来还真是特殊。一，在乱世中坚守道德，在人人为劲敌、造假遍地、正邪倒悬的中国，首先法轮功学员不偷盗、不抢劫、不行贿、不受贿、不撒谎、不造假、不杀人、不放火、不坑人、不害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贩毒、不吸毒、不嫖娼、不卖淫，常人司空见惯的恶习都没有。其次，他们对家庭负责，对工作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众生负责，对人类的道德负责，对宇宙正的因素负责，他们维护宇宙大法，同样也尊重和维护国家宪法和法律。还有，真修者遵循表里如一，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努力修去自己的私心，如争斗、妒忌、显示、傲慢、怨恨等等不好的心。二，被中共特殊针对，按高标准做人，除了法轮功学员，当今不修炼的中国人谁能做到呢？然而中共却把法轮功学员当作眼中钉、肉中刺，不除不快。中共是怎么对待法轮功这个特殊人群的呢？25年来，法轮功遭受的特殊对待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如骚扰、绑架、抄家、罚款、关押、洗脑、劳教、判刑，遭受数百种酷刑折磨，注射破坏神经的药物，灌食精神类药物，被关进精神病院折磨，火灾器官等惨绝人寰的迫害。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伤、致残、致疯、致死，有的学员被迫流离失所，艰难中客死他乡，有的被开除公职、没收土地、抢夺家财、剥夺养老金、医保，还有的被注销户口等等。邢台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江奇以及邢台市经济开发区法院的法官张国正，他们是全中国中共政府官员和办事人员的缩影，很有代表性。陈江奇们和张国正们的流氓式回答，体现出面对法轮功这个中共制造的最大冤案，他们不是不知道事情的对与错，而是不敢不愿坚持正义，不敢不愿秉公执法。中国绝大多数参与迫害者都是这个思路，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众多不敢依法办事、执行邪恶命令的人，才造成了法轮功被作为特殊人群而施以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邪恶政策，造成国际社会被收买，不敢公开对中共提出法轮功问题。三，以特殊的坚韧和平反迫害。法轮功学员是如何面对中共的灭绝式迫害的呢？一般人想象不到的磨难，法轮功学员都默默承受着。在中国社会报复性杀人案频出、活不下去而自杀频现的当下，他们没有仇恨官员、警察、法官，没有自杀轻生。相反，法轮功学员无论遭受多大的压制，他们都努力保持内心的光明、积极向上，无论中共怎么猖狂，都无法夺去他们心中对神的信仰，这同样是法轮功的特殊之处。中国的法轮功问题并非亿万法轮功学员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更庞大的中国人口，涉及到社会单元的方方面面。也正是因为每一个处理法轮功问题的单位和个人都涉及到违抗命令被处罚的巨大压力，所以 才被称之为是重大敏感问题。从这一方面来看，不但法轮功在中国是一个受迫害25年的特殊群体，他们所在的公司、学校、居委会、医院、法院、政府机构也成为特殊冤案的制造者和迫害政策的执行者。结语：真善忍是普世真理，法轮功不会被消灭，但迫害法轮功的时间年数越多，那个国家的人心就会变得越险恶，社会越腐烂。迫害正信是比瘟疫更可怕、更致命的病毒，古代如此，现代也是如此。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在中国文化史上，邵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道德学问堪称后世师表。他虽然逝去1000多年了，但他的形象仍在人们的心目中。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探讨一下邵雍的道德学问。邵雍字尧夫，谥号康节，是北宋时期的易学大师、理学家。邵雍的先祖是河北范阳人，他的父亲把家迁到衡章，后来又搬到魏州共城，就是今天的河南省辉县市。共城西北5华里处有个地方叫百泉，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小山叫苏门山，山上遍布着历代名人志士游览和隐居的遗迹。山的南面有一泓50亩大、无数泉眼日夜喷涌的湖泊，叫百泉。邵雍的家就在苏门山脚下。大宋祥符4年，即公元1011年，邵雍在这里出生了。邵雍的父亲邵古性情简朴醇厚，极爱读书，对书的内容和道理刨根问底，不到弄懂的地步绝不停止。受父亲的影响，邵雍从小便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并且有建立功名的远大志向。虽然当时家境拮据，生活清贫，每日布衣蔬食，但邵雍从不叫苦。他一方面躬耕打柴以养父母，一方面发奋读书，坚持苦学，立志成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感到仅靠读书还不能全面长进，于是便走出家门，游历了黄河、分水、淮河、汉水等地，考察了齐、鲁、宋、郑之废墟，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归来之后，读书更加用功。传说邵雍家里有两个陶枕，就是用泥土烧制的蓝色瓦枕，夏天枕着它很凉爽。一个夏日的午后，邵雍正坐在屋里读书，一只老鼠在他床上跑来跑去，情急之中他抓起陶枕便向老鼠扔过去，老鼠没打中，陶枕却碎了。这时邵雍发现陶枕里有一张纸条，他拿起一看，上面写着4个字，数过击破。邵雍感到非常神奇，难道一切事物的生灭都是事先定好的吗？于是他就把另一个陶枕也打碎了，里面也有一张字条，写着你破我也破。由此邵雍便对周易象数学产生了极大兴趣。当时的共城县令李之才是宋初华山道士，著名的易学家，是道教学者陈抟老祖的三传弟子。
据说是陈抟传给仲放，仲放又传穆修，穆修再传李之才。李之才非常担心自己所掌握的物理性命学问后继无人，当他听说邵雍好学上进的情况后，便亲自到百泉去见邵雍。经过交谈，知道邵雍慷慨有大志，便问邵雍：你想知道物理性命的学问吗？邵雍说：我希望得到您的传授。于是李之才便把河图、洛书、伏羲八卦、64卦图像等秘籍送给了邵雍。物理性命之学实际上就是周易象数之学，从此以后邵雍便一心攻读物理性命之学了。他晨诵夜读，数九寒天顾不得生炉，三伏酷暑来不及举扇，通宵读书不就席枕。经过20多年的精研集思，邵雍终于洞察了这些典籍所蕴藏的奥妙，领悟了他们的精髓，掌握了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人事之变化的规律，在易学象数派中自成一家。他先后写出了《黄极经世》《观物内外篇》等10余万字的物理性命学著作，成为中国一代易学大师。《黄极经世》12卷是邵雍根据《易经》基本范畴和李之才的物理性命之学敷衍铺陈而创制成的象数学，其书以元、会、运、势之术推天地运化之始终，推治乱兴衰之时节，在探索宇宙演化规律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邵雍在研究先天象数学的同时，还致力于现实人伦物理的研究。邵雍在《黄极经世》中描绘出宇宙万物生化图，他指出人也处于万物之列，但人又不同于万物而秀于万物，因为物有声色气味，而人有耳目口鼻，耳能收万物之声，目能收万物之色，口能收万物之味，鼻能收万物之气，所以人为万物之灵，又是天地之道的体现者。因此人的立身处世、言谈举止都必须遵循天地之道，就是必须遵循天理。天下万事万物都有天理存在其间，若能遵循天理，则不但能滋润身心性命，而且能得到体现天理的真正快乐。这些论述是非常正确和精辟的。邵雍认为理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实现内圣的道路问题。内圣就是说人的内心应该具备圣人之至德，而这种圣人不是帝王将相，而是上识天时、下尽地理、中尽物情、通照人事的哲人。那么如何实现内圣的道路呢？邵雍认为关键是在于内心的修养。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尽之于心。圣人之所以能够立于无过之地者，就是因为他善于进行内心修养。邵雍还有一篇谈天地自然、人间义利的著名文章，名字叫《渔樵问对》。文章的开篇是这样写的：一个渔翁在河边钓鱼，一个樵夫走了过来，问道：你在干啥呀？渔翁回答：钓鱼。樵夫又问：鱼是不是用钓鱼钩就可以钓出来呢？渔翁答：是的。樵夫又问：钓鱼钩上如果没有鱼饵行不行呢？渔翁答：不行。樵夫感叹起来：看来鱼上钩不是在钩，而主要是在鱼饵。鱼就是为了那一点点的鱼饵 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就搭上去了。而有些人也和鱼一样，为了贪图一点点小利益，就把自己整个前途给毁了。邵雍认为，大凡治世盛世，则人必上义；天下将乱将衰，则人必上利。上义则谦让之风行，上利则攘夺之风行。当然，上义不是说不可得利，而是看以何种手段去谋利。社会发展实践证明，邵雍的这些论断都非常正确。现在很多人为了获得个人利益，不择手段，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甚至无恶不作。因此，人类社会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许多人只看到遍地的高楼大厦，琳琅满目的商品，眼花缭乱的现代科技，就错把乱世末世当盛世，而不知道自己面临的危险。救度世人的航船开到了他眼前，拉他上他也不上。邵雍从物理性命学的研究中体悟到，人的立身处世、言谈举止都必须遵循天理，达到内圣。因此，邵雍先生一生都非常注重自己道德品质的修养，他的立身、行事、为人成为后世人们的楷模。宋史说，邵雍随着年龄的增长，道德品质越来越高尚，他与人相处，不论贵贱少长，均以诚心接待，与人共事总是宴笑终日，随和平易，与人言谈常常是乐道其善而隐其恶。有求学问者，有问必答，但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因此，贤明的人折服他的德性，一般的人受到他的教育也心悦诚服。知道邵雍的人们都互相劝诫说，可不要做不善的事，恐怕邵先生知道。由于邵雍道德高尚，学识渊博，因此深受人们的爱戴。邵雍38岁时移居洛阳，著书教学。邵雍虽然终身不做官，却结交了许多官场好友，像丞相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人，这些好友都对他十分尊敬。很多士大夫过往洛阳，不到官府者有之，而必到邵雍家中拜访他。据《宋史》记载，邵雍出门时常乘一小车，一人挽之，为义所事，所到之处，人们都是争相迎候。无论是老人还是孩童，见到他都高兴地称呼：“我家先生来也。”更有喜欢做事的人，模仿邵雍家房子的样式，在各地造屋，以等候邵雍到来后居住，称之为行窝。邵雍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可见一斑。《宋史·邵雍传》说，邵雍知虑过人，遇事能前知。很多事情发生后，有人说邵先生早就说过要发生这样的事情。邵雍一生写了很多预言和关于预测方法的书籍，如《梅花诗》《梅花易数》《铁板神术》《河洛真术》等。《梅花诗》共十节，每节四句七言律诗，预言了从北宋到今天历史的演变过程以及将要发生的大事情，被过去的历史一一证实。宋神宗熙宁十年，即公元1077年，邵雍病逝于洛阳，终年67岁。宋哲宗元佑年间，皇帝赐谥邵雍为康节。宋高宗绍兴八年，诏称邵雍道德学术为万世师。 好了，听众朋友，邵雍的故事讲完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听，心语在下一次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等着您，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拜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